引起争议的台湾剧情短片《美珠玉缘》讲述一对夫妻迎接新生命的故事。片长约15分钟的短片其中一幕，丈夫在台湾总统大选的造势大会上向妻子分享他的玉缘店创业梦想，相信就是这一幕触动了香港当局的神经。这部学生作品入选香港平地学生电影节，原定11月在香港一间戏院作特别放映，并且邀请导演在放映后出席网上座谈，但是在上映之前5个钟头，主办方平地影社在社交网站宣布取消放映，并解释由于香港电影报刊及物品管理办事处不允许该作品以完整版本上映，而该作品导演和主办方均不会放映经过删剪的版本，才作出这个决定。2020年台湾大选期间拍摄的《美珠玉缘》先后入围台北电影节和纽约亚洲电影节等影展。目前就读美国纽约大学电影学院的导演林宗彦在 Facebook 发文说，香港电检处要求剪走所有选举以及和蔡英文任何相关画面资讯，即使这个是故事主要发生的场景，亦都是故事重要含义之一。这位年轻导演又说，在事件之前从来没有真的体会过自己的创作在某些地方和国家是理所当然地不可行。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吴瑞仁长期关注香港局势，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解读了香港当局的决定。
台湾总统大选跟总统出现的画面，他会容易提醒观众。
吴瑞仁的推测是，台湾总统大选和总统出现的画面容易提醒观赏者，其实台湾是独立主权的国家，并没有受到中国的统治，所以他才有办法举行大选，而且还有总统，但是他会违背中国国家的统一政策。问题是中国没有统治台湾是一个事实。中国官方政策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点其实是中国官方的神话或者是谎言。为了维持这个神话，为了欺骗和愚弄人民，就必须防止任何拆穿这个谎言或者神话的信息出现。吴瑞仁相信检查员就是基于这种思维，拒绝给《美珠玉缘》完整在香港放映。
香港的朋友或者乃至于中国内地的朋友，要是他们看到了这些画面，说不定会
吴瑞仁说，香港的朋友乃至于中国大陆的朋友，如果看到这些画面，话唔埋会唤起人民想要追求自由民主的热情。你睇到就会想，如果能够选择自己的元首就真系好啦。问题是神话谎言被拆穿的话，掌权的统治正确性会被动摇，人民追求民主的意识又会被唤醒，而这样就可能造成政权的不稳定。其实并唔系国家安全，而是目前这个独裁政权的安定的问题。他说，导演坚持一刀不剪，从艺术创作自由角度考虑固然天经地义，从政治角度来看亦都是明智的决定。
这个拒绝的行动本身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反击了。如果他乖乖的，
吴瑞仁认为拒绝删减本身是非常有效的反击。如果导演乖乖地听从港府方面的要求，剪走片段的话，然后放映残缺不全的作品，这件事根本就不会有人提到，亦都不会变成一个问题。但是现在他们宁愿不上映，亦都不愿意被删减。用这种抗议的行动，事实上将这个问题凸显出来。某个意义上，他创造了一个问题，透过一个冲击将问题公布出来，就等于是揭露了香港政府越来越独裁的本质。港府因应港版国安法生效，几个月前着手修订电影检查条例检查员指引，明确规定如果上映的电影可能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检查员应该得出影片不宜上映的结论。港府解释，修改电检条例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更有效地履行港版国安法中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 规定检查员在批准影片上映之前，需要考虑影片有没有不利于国家安全。根据指引，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可能以不同形式出现，以及未能预计或者难以事先界定。检查员应该仔细考虑影片会不会削弱观众国家安全意识或者扭曲合法观念，并且考虑影片有没有明示或者暗示鼓励观众犯罪。任何影片可能产生煽动或者鼓励干犯国安法，均不应被接受。但是如何判断一部影片是不是会危害国家安全，港府一直没有详细交代。台湾学者吴瑞仁认为，合理的推测是往后可能稍微令人联想到台湾主体性的情节或者画面，都有可能会触碰到香港电检红线。
到底还有什么题材是不会踩到红线的？你不能确定，有时候这个题材同一个题材。
吴瑞仁话，到底仲有咩题材是不会踩到红线的呢？你是不能够确定的。有些时候同一个题材在某些情况之下，当局会选择不去说它违法，但是在另一个情况之下又或者会变成违法。台湾的地方选举本土性是很重的，台湾本土文化、本土地方政治的一些表现，台湾过去有本土和外省人的冲突，还有台语，这些恐怕在某些情况下都可以被解释为危害国安，会解释为分裂国土。吴瑞仁以宁左勿右形容身处港版国安法下的香港官员。
法律上他们有一个非常模糊可以任意罗织罪名的法律，在政治上现在
吴瑞仁说，在法律上香港当局有非常模糊可以任意罗织罪名的法律，在政治上现在是处于极端民粹极左的风潮之下，港府的这些官员搏命地要揣摩北京的意思，所以他们只会比北京更左。以上种种加在一起，他觉得未来是非常之不乐观。在他们眼中，任何事情只要是有需要的话，都会变成违反国安。自从电检修订条例11月初生效以来，接连传出独立制作上映遇到障碍。平地学生电影节另一部原定在11月放映的香港动画短片《牢笼》，同样在上映五个钟头之前，因为未能通过电检而临时被取消放映。影片简介形容，牢笼的内容涉及极权统治、资本主义、自由和抵抗，并提出在极权社会下，即使我们安于现状，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过上安稳的生活呢？这样的疑问。据了解，有关动画超过一个月之前已经申请电检。导演蔡荣秋在回复网媒立场新闻查询的时候说，牢笼未能放映可能和题材比较政治敏感有关。专门研究香港电检制度的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副教授吴国坤对美国之音说，到目前为止未能通过香港电检的影片都是短片或者纪录片。
剧情片它一般未必涉及到一些政治的事件啊，短片啊或者纪录片。
吴国坤解释，剧情片一般未必会涉及到政治事件，短片或者纪录片一般比较大胆，比较容易触碰到禁忌。尤其新的审查规矩通常在开始执行嗰阵会比较严格，宁愿搞错都不好放过。特别是最近几年，香港同台湾的关系比较紧张，好明显会影响到审查官在审查嗰阵会步步为营。香港二战之后开始对电影进行政治审查。1953年，港英政府颁布电影检查条例，过滤具有浓厚政治宣传色彩的作品。数字显示，1953到1956年期间，立场亲北京的南方影业先后将接近100部剧情片、纪录片和新闻片送检，结果只有不够20部获准上映。到上世纪60年代，港英政府才对左派电影的态度放软。
中间有些 很严，有些很松，要看五六十年代。
吴国坤说，港英政府对电影政治审查的态度 有啲时候好严，有啲时候好松。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革期间，嗰阵时比较严格。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呢啲电影一般都唔能够喺香港放映。到到七十年代就比较松翻啲。反过嚟，对台湾讽刺文革嘅电影比较紧张一啲。不同嘅年代有不同嘅调整。电影政治审查要去到1995年先至真正取消。嗰阵时开始，大家可以话香港冇咗明确嘅电影政治审查。1995年主权归还前夕，香港立法会通过废除政治审查权。之后嗰廿几年，香港成为全亚洲电检最宽松地区之一。喺呢段期间，港府几乎从未以政治为由拒绝电影上映。如今港府再度实施电影政治审查，浸会大学电影学者吴国坤认为是倒退。
在政治的宽松的处理方面是倒退的。
吴国坤认为在政治宽松处理方面的确是倒退了，但是仍然是取决于官员怎样解释条文和怎样处理，可以严格也可以宽松。如果外面的政治情况没那么紧张，香港政府审查政治题材的时候可能会有多一些空间。他预料香港政治或者中国政治为题材的电影和纪录片可能没那么容易在香港可以放映。香港电影业由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走下坡，到2003年香港和中国大陆签订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放宽香港电影以合拍片模式进入中国大陆市场。2002年之前和中国大陆的合拍片只是占香港电影总数大约一成半。根据香港的电影发展局由2012年起公布的数字，合拍片占香港电影总数由最初的四成三增加到2017年的大约五成七。吴国坤估计，面对政治审查，和独立制作相比，涉及两地合作的合拍片所受影响会比较轻微，但是不排除内容情节会比以往更保守。
电影工作者跟那个编剧啊等等，要保证这个电影能够通过。
吴国坤话，包括编剧在内的电影工作者要保证电影获得通过。送检嗰阵，因为多了政治考虑，所需的时间亦都长了很多。合拍片要在中国大陆公映，内容一般会比较接近主旋律。比较敏感的可能是警匪片，因为它涉及到警察的形象和贪污这些问题，投资者会比较小心，内容揣摩会比较保守。早在香港电影修订条例通过之前，已经有多部有关香港社运的电影上映受阻。六月，以反送中运动为背景的短片《侧屋》被电检处要求删剪十几度打扫间屋的情节，遭导演拒绝而取消放映。有电影就被电检处要求在放映的时候附加警告，其中李大维城2020年9月上映之前被电检处列为限制级，只是准许18岁或以上人士观看。反修例运动纪录片《占领立法会》就被要求加上部分描述或行为根据现行法例可能会构成刑事罪行的警告字句。个别电影就索性放弃争取在香港上映，包括在台湾金马奖获得最佳纪录片由周冠威执导的反送中运动纪录片《时代革命》，以及同样以反送中为背景，讲述当时不少年轻人对香港失去希望而企图自杀的电影《少年》。少年更加在预告片打出香港不能公映的字句。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